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继续来分享这个那鸿书第二讲，也是他的两讲的第二讲。刚才所读到的这经文呢，又是在继续的形容亚述是何以的灭亡。十一节开始，十一、十二节说，狮子的洞和少壮狮子喂养之处在哪里？公狮、母狮、小狮游行无人惊吓之地在哪里？公狮为小狮撕碎许多食物，为母狮掐死活物，把撕碎的掐死的充满它的洞穴。也许在今天我们来读会不知道它的意思，但是在当时人人皆知，狮子就是亚述的象征。亚述的君王非常喜欢自称我这雄狮一样的男人，是吧？他们就是以狮子作为一种荣耀，作为一种强大的象征。这也是几乎从两河到整个的中亚，甚至到了东方哈，这种西伯利亚地带草原民族的共同的特色，所有的这些民族，你发现他们的这个语言当中几乎都是对狮子有崇拜，而且狮子的这个发音都是高度的相似，都叫阿尔斯兰什么的，你要是在新疆你都知道，那么他们对狮子是这样的一种形容，而这个尼基威也的确是像狮子一样的残忍，可以说将列国撕碎，将列国的人民掳去，充满他的洞穴，这是他的强国之本。他的这个国家就是靠这种征战、掳掠、杀戮来强大的。而对此，上帝的回应是：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与你为敌，烧灭你的车，杀了你的狮子，撕碎你所撕碎的，你使者的声音不再听见。那鸿书当中有两次的提到了万军之耶和华，这个词也很常见，在旧约当中，所谓的万军之耶和华，就是在说原文的意思，大致上是说那种拥有无穷的可能、无穷的潜力、无穷的能力这样的一种象征。所以实际上来说，就是在说我们的上帝从来他都不是说一个像伊斯兰所说的那样的一个单一的一位这样的一个上帝。我们说我们的上帝是三位一体，这是在新约当中的术语，但在旧约当中对这样的一个上帝的称呼往往是以万军之耶和华来称呼的。那么整个的这一个亚述的尼尼微城，它的问题就是在于强暴，祸在这流人血的城充满谎诈和强暴，抢夺的事总不止息。这个图就是出土的亚述的一个方尖碑，上面呢都有着亚述的君王所铭刻的文字来夸耀自己做过什么。比如就有一个亚述的叫纳希尔帕二世，他的编年史中，就有这样的例子。这个他的王在石碑上刻文夸口道，所有背叛我的领袖都为我剥了皮，用他们的人皮包裹柱子，一些我封在柱子里，一些我刺在柱子的标杆上，一些我插在柱旁的杆子上。我在自己境界内剥了不少人的皮，把他们的皮摊开在城墙上。我砍下所有高官的四肢，那些背叛我的王室高官。他会把这样的事情堂而皇之的、洋洋得意的当做一种功绩来夸耀。这就是为什么圣经直接说这流人血的、充满诡诈、谎诈和强暴的城，抢夺的是永不止息。而诡诈和抢夺这样的事情呢，就叫做巧取豪夺。亚述有这个豪夺的层面，是吧？到处去杀戮抢掠，也有巧取的层面，是有许多的诈骗、许多的欺哄。可能说强行杀戮这一块我们不熟悉，但是这种欺哄诈骗是在这个我们的国度来说也是非常常见的。许多人的生意你仔细来观察，实际上呢，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在骗。你作为银行的这个放贷的这些专业人士，你不是在想说怎么帮助企业解困，可能你就是为了去套牢某些人，让他来去还贷。真正需要贷款的呢，也许还拿不到，是吧？在这样的国度当中，人们做的生意也是以次充好，一个简单的东西给你三倍五倍的标价，好杀熟把它卖给你的认识的人。所以你可以说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不管中国、英国、美国，到处都是以诡诈来发家致富。这样的风在亚述也是有的。而之后继续的形容说着亚述是何等的一个嗜血的战争机器，鞭声响亮，车轮轰轰，马匹踢跳，车辆奔腾。 所说的这一切呢，都是在说这个国家是一个嗜血，就是喜欢打仗的民族啊，喜欢打仗的民族啊，有了战争他就兴奋，这样的一种心态呢，其实令人惊心动魄。很多的时刻，很多的时候，我发现那些真正经历过战争的老兵，那些老将军，都是非常非常的慎言战争。而越是并没有这种经历的年轻人，热血的少年，每天打打杀杀，动不动就灭了这个，屠了这个，和平这个是推掉这个，那么他们都不知道说打仗是会死人的，而且死的就是你们这些少年人的命。很多时候人们在叫嚣战争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喊什么，直到你一语成谶，战争真的来临的时候，你会发现那是多么的一种恐怖啊！当他这样的战争机器发动到了不能停止的时候，最终上帝让他停止。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下面的很多形容说，我什么揭起你的衣襟啦，蒙在你脸上，什么可灰的污秽的之物抛在你身上，如何一般的解释，就是说这是亚述曾经对他的列国所做的事情。那么上帝的报复，上帝的惩罚总是精确对应，你喜欢什么就给你什么，这叫做请君入瓮。你怎么对待别人，就拿你对待别人的方式来对待你啊，这才叫做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可以说真正的到了这种时候，到了这一个强弩之末啊，外强中干的亚述帝国最后要崩溃的前夕，真是那皇帝的新衣就被看穿了，原来他什么也没有，他就原形毕露。这亚述到处去征战，他的那些武器，他的那些什么一招失灵了，没有人再去纪念，没有人再去惧怕。这就是上帝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啊。而且经文中还以一个最近的例子来举，说是尼奇比挪亚们强呢。这个挪亚呢，指的是埃及的一座城叫底比斯，也是被亚述曾经攻占过的。这个挪亚或者叫底比斯，也是一个可以说是固若金汤的，他就靠着尼罗河。你知道尼罗河是多么庞大的一条河流是吧，水流多么汹涌，靠着它可以说是有恃无恐，在挖着壕沟，而且帮手众多呀，古时埃及胡人路比族都是他的帮手，但最后不是被尼亚树仍然是远征过来，千里迢迢的仍然能把他灭掉吗？但是现在回头就说，尼亚树又比这底比斯强在哪里呢？你怎么对待别人，你自己最后就怎么被对待。我们上次也讲了，后来亚述灭亡的时候，是在一个不发洪水的季节突然发了洪水是吧，就将他的城池淹没，这样的事情在古今中外都屡见不鲜啊。中国的历史上决定性的一个叫三家分晋的时候，也同样这韩赵魏三家去打这个智伯，也是攻克不了这晋阳城，直到突然就发了洪水啊，引水入城。所以很多时候的战争胜败，你发现都跟这些水啊、风啊、火呀、什么这些东西有关系，甚至是一些瘟疫，上帝的手就是在这样的掌管。那么这一个亚述城是如此的灭亡，像他灭亡底比斯一样。而且再次的十一节又提到说，你也必喝醉，必被埋藏，并因仇敌的缘故寻求避难所。这一个的话呢，有很多的解释，也有这个寓意的解释，说他就像喝了大醉一样，没有了反抗能力。但是呢，的确在很多国之将亡的时候，遍地五粮是吧，纯粮酒。确实啊，在为什么很多古诗也说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为什么大敌当前，这些人不去组织抵抗，反倒醉生梦死，继续喝酒作乐呢？因为他已经是常年的，这不是一个原因，这是个结果。他常年这么作，他已经除了醉生梦死、吃喝玩乐，没有别的任何能力了。亚述也是在长期的这种掳掠啊、骄狂，然后呢，生活的太好了，每天的任务起来就开始喝，喝上一大天，是吧？吃喝玩乐， 等到了敌人进攻的时候，他已经没有能力去反抗了，完全就是一个大酒包，是一个醉鬼的样子啊。所以他等于也是喝尽了神愤怒的杯，连那些渣子都会喝掉。已经当敌人来攻的时候，他已经是躺平到了没有办法做出任何的反应的程度啊。最后要亡国之时，这人都是一种心智失控，没有办法再冷静的审慎的形式，这也是亚述的光景。所以任何的一种自我放纵和不节制都是文化衰落的一个征兆，是文明要衰亡的一个线索。无论这个自我节的放纵指的是酒色财气还是什么，都是一样的啊。所以其实当我们看到说，当一个国家如果它最热门的一个企业是白酒，是茅台的时候，其实很值得我们深思，这意味着什么？是不是也会你会喝醉必被埋藏，因仇敌的缘故来寻求避难所呢？紧接着说，你一切保障必像无花果树上出熟的无花果，一摇撼就落在想吃之人的口中。亚述就是无非觉得自己的力量很强大，有很多可以去依靠的东西，比如他的军事力量很强。超级的强国呢，通常都会秀肌肉，会炫耀自己的军力和军威。亚述就是这样哈，他的领袖是非常有把握的，相信自己的军事力量就能够保证自己的安全，支持他这种军国主义的战略和扩张计划。这是攻的方面。守的方面呢，相信自己的城池固若金汤，又有无数的坚城堡垒。但是纳洪就指出，你的军威是不能够保证你的安全的，一旦被攻击的时候，就是这里的你一切的保障你要再翻一下，就是一切的堡垒，军事堡垒，军事要塞哈，会在被攻击的时候摇撼的，就像那种落了果子一样，想吃就吃。而你地上的人民如同妇女，意思就是说，当敌人来临的时候，你那些以为强悍的士兵就会软弱的像女人一样，像手无寸铁的妇女一样，没有办法去反击。城门呢也会在仇敌的面前敞开，就是说你国中的关口向仇敌敞开，你的门栓被火焚烧。这说的是当敌人来临的时候，你一切认为的强大的军事力量都会瞬间灰飞烟灭的，军事力量是不足以成为你的保障的啊。所以你一定会受到围攻，一定会被围城，被攻击。纳胡就预言说，你们可要好好去打水啊，预备受困，多存点粮食，兼顾你的保障，踹土，把那些墙土废土踹下来去和泥去，拿这个泥去修补砖窑去，就是你们赶紧的吧，是吧？到时候火必烧灭你，刀必杀戮你，吞灭你像吞男子一样。所以呢，这就是在预言当中说你的军事力量是如何衰败的啊。无论我们的防御系统是多么的强大，军队多么的强悍，但如果当人靠这些而不靠神，都是徒然的。无论你依靠的是自己的军事力量，是自己的经济力量，是自己的什么道德水准，是自己的什么人民的威望，是人多势众，都没有用。就像加尔文说，你的一切的节约也好，费力也好，是在意的东西也好，不但对你毫无用处，更会成为祸因。当人要信靠自己的资源的时候，神就会咒诅你的傲慢。所以在我们整本的圣经当中，先知使徒们都是在不断的告诫我们，不要依靠自己，反而是要依靠主，依靠他的大能和大力，不能依靠人的武装，是要穿戴神所赐的全部军装，才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同样，他的经济力量也不能够来被作为保障。曾经这亚述是繁盛一时，增添商贾，多过天上的星，各国招商引资。当时世界上主要的强国是吧，巴比伦啦、亚述啦、这些埃及啦，都会把这些商人聚集在尼尼微大城做生意，来了很多很多的人。但是呢，大难临头各自飞是吧，树倒猢狲散。看到这大国要完，看到这亚述尼尼微要亡，这些个商人最是 敏感的，掉头就跑了，就撤资了，就跑路了，就离开了尼尼微，离开了亚述。你的首领多如蝗虫，军长如成群的蚂蚱，天凉的时候落在篱笆上，日头一出便都飞去，人不知道落在何处。人家是来赚钱的，当他赚不到钱，发现要完，立刻卷好这些钱财就跑了，把这个本国人的钱甚至都卷到了人不知道落在何处的地方。可以说这真是先知所说的信息从古到今都是成立的，对吧？事儿都是一样的，怎么了？你兜里的钱就没了呢，是吧？你是玩不过这些人的。那据说以前好像我也讲过一个，据说是个小段子哈，说一个犹太人是放高利贷的，很会做生意，村里一个懒汉，一个穷人向他借一个金币，拿自己的一把斧子来作为抵押物，约定来年还两个金币。然后呢，斧子收好，一个金币拿走，刚出了门，这个犹太人叫住他说，你明年还两个金币压力多大呢？你要不现在把你兜里这一个金币先还我呢，明年你不就只还一个吗？完了，这个穷人一想，也对哈，就走了。可是再过了后仔细想，不对啊，我这斧子也没了，钱我也没借到呀，我还倒欠了一个金币呢，是吧？经济就是这样的，你玩不过这些金融巨鳄呢，是吧？巴菲特去退休了，还有九菲特、十菲特呢，就是如此。首领们、商贾们来把你的钱全都卷走。一度繁盛的亚述帝国在他衰落的年间，无论是这里说商贾就是商人，你理解的什么叫做首领军长，就是他的公务员，对吧？整个亚述系统的体系内的这些人员曾经多如蝗虫，对吧？吃这个铁耳庄稼的哈，吃皇粮的，吃财政饭的，就这么多，像成群的蚂蚱一样。然后蚂蚱天凉的时候，这不是中国话一样吗？这叫秋后的蚂蚱，是吧？串成一串，谁也跑不了，落在篱笆上，最后就没了。等到敌人进攻的时候，亚述王啊，你的牧人睡觉，你的贵胄安歇，就是你的这个行政系统整个瘫痪了，人民现在散在山间都没有人在招聚，这样的光景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重现的。亚述是如此，到了后来什么匈奴人啦、阿提拉啦、这些个蛮族啦，是吧？进攻欧洲的时候，喧赫一时的罗马帝国连皇帝带高官带军长全都一哄而散，是吧？维持秩序的反倒是教会嘛，对不对？这个从来都是这样的。所以倚仗自己的财富，倚仗你的编制也没有用。耶稣从来没有说，当然这个话你不要非着好像一个仇富心理上升哈，耶稣基督没有说过财主不能跟随主，对不对？其实当时的标准来看，好几个跟耶稣的人那都是富裕的阶层，服侍耶稣的妇女好多也是家境富裕的贵族妇女的，是吧？但是贪财是万恶之根，这是没有错的。当人就拜神又拜马门的时候，这个偶像是有最大的力量。那个少年的官明显来说素质不错，起点很高，但是他却因为拥有的很多，所以就不能够在计算完代价之后抛弃那些来跟从主。故此也是哈，倚仗自己的身份，倚仗自己的钱财，最终都会像这里说的一样，让这些蝗虫蚂蚱给你吃尽了而去，寸草不生，什么都剩不下。包括这些个贵胄，这些个军长首领已经完全的变成了懒政，完全的不能够理事，所有的人的人生，他的每天上班的最主要的职责就是不要背锅，不要担责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求上进也不要落到最末，就是安安稳稳混到退休，这就是很多人的心态。亚述国的公务员们都是这个心态，所以就是如此形容了这一番之后，说了这个国的罪恶、他的掳掠、他的诡诈、他的杀戮， 然后呢，他的骄傲是仰仗自己的军事能力、自己的经济能力、自己的政治能力，可这一切都会灰飞烟灭。所以最后他的结尾非常有意思，那红书的结尾说，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这亚洲帝国烂完了，救不了了，直接埋吧，就是这个意思。还可以抢救一下吗？不可以了啊，拔管吧，就是这种感觉。凡听你信息的必都因此向你拍掌，你所行的恶谁没有时常遭遇呢？很有意思哈，两位老乡先知约拿和纳洪所写的先知书都针对着亚述来说的，虽然时间不一样，可是这两卷书是旧约中，应该也是新约中唯一的两卷以反问句、一个问句来结尾的书卷。你可以看纳洪书说，你行的恶谁没有时常遭遇呢？就是你这些恶谁没有被这样对待过，或者主动这样干过呢？你会发现这一下升华了，这就不单单是在说亚述了，这就对古往今来的基督徒能听这信息的人就都有帮助了。你要想这事儿会不会临到你的身上呢？同样哈，约拿书的结尾也是个反问句，上帝说的，说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我岂能不爱惜的意思就是我当然爱惜，是吧？而这个那红书说，你行的谁没有时常遭遇呢？那就是谁都会经历的。所以这两卷书很有一种反合性的效果，非常有意思。约拿的名字是鸽子，是和平鸽的意思，可是这个和平鸽宣讲的是个审判的信息，是一个要毁灭的信息。然而呢，上帝却又真的实行了恩典怜悯，怜悯了尼尼微城没有灭亡。而纳洪的意思是安慰，是安慰者的意思，是吧？可他的这个安慰一点也没安慰到，也许他安慰到了这个敌国的哈犹太人，安慰了敌人倒了，但是对于尼尼微来说这是灭顶之灾，是一个审判的信息。你注意他发这信息的时候，尼尼微还没有完呢，对吧？但是那个底比斯城已经灭了，他就直接说底比斯城的结局就是你们尼尼微的结局，这是一个预言的性质。所以在这里边信息的反差和他的名字之间就构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对照。亚述为什么是会被灭亡，核心的原因是什么？你如果去看一下世界历史，查一下维基百科，问一下什么什么中亚所的专家哈，西亚所的专家，大概无非告诉你这几样，跟我们刚才圣经里已经提到的一样，杀戮太重，经济模式是一种那种很列宁主义的掳掠式的军事管理的一种经济模式，不能维持的，对吧？以及它的政治上的强横，以及后来常年压榨之下各国人民联合起来起义反对它，一般来说是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但是圣经却是从更高的一个角度，还有一个信仰的角度和宗教的角度。你不要忘记亚述也曾经被上帝使用过，是吧？亚述被上帝使用过做什么呢？做剃头刀，是不是？以赛亚书里面特别提到，耶和华使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临到你和你的百姓、你的富家等等，那是要发嘶声，使埃及和江河源头的苍蝇、亚述地的疯子飞来，都必飞来落在荒凉的谷内、磐石的穴里，一切荆棘、篱笆中一切草场上。那时主必用大河外力的剃头刀，就是亚述王剃去头发和脚上的毛，并要剃净胡须，就是要使用亚述来攻击你这个北国，对吧？他曾经是上帝手中的工具，是剃头刀，要把你这个北国以色列就给你除灭掉，这是上帝曾经使用的。你说一个被神使用过的人，或者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就说明他是上帝所爱的吗？或者说他一旦被使用就可以一生被使用，一旦被恩典过他就可以一生的有恃无恐吗？起码亚述就给你个反例，不是这样的。这个亚述的确被上帝使用过，所以他在向北国说难道不是你们的神让我们来杀你的时候，确实哑口无言，这正是上帝的旨意。可问题在于也没有这么简单，亚述呢后来 完成了这个剃头刀的任务之后，开始自我意志膨胀了，就开始自己给自己不断加戏了。你看以赛亚的十章也是不断的说这句事儿，说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本身这是上帝的工具，我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国民，吩咐他攻击所恼怒的百姓，掳掠践踏等等。然而十七节开始，然而他不是这样的意思，他心也不这么打算，他心里倒想毁灭剪除不少的国，他说我的臣仆岂不都是王吗，如何如何，是吧。这个亚述国就是突然发现自己把这个北国灭得很轻松，别的一些小国灭得很轻松，他就开始觉得这不是上帝让他的做的事了，是我很强大，我自己就是神，是吧，谁是神，我就是神，这列国我的臣仆都是列国的王，我是王中之王，我才是神。哎，他的心就是这么改变的，他就开始这么膨胀了。你只是个演员，上帝是这出戏的导演，但是这个演员开始反过来要来指导导演怎么去往下进行了。最后万军之耶和华这位导演决定给你这个误会太深的演员一点惩罚了。神就说我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时候，主就说我必惩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因为他居然说我所成就的事是靠我手的能力和我的智慧，我本有聪明，我挪移列国的地界，抢夺他们所积蓄的财宝，并且我向勇士使坐宝座的降为卑。所以最后十五节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在回答一个千古难题，预定和自由。以赛亚在十章十五节说，斧岂可向用斧砍木的自夸呢，锯岂可向用锯的自大呢，好比棍抡起那举棍的，好比杖举起那飞木的人，就是你就是个棍子，我们耶和华上帝才是这个武士拿着这棍子打人的，现在这根棍儿他想去抡起来人，你明白这个反差吗，这就是那个陶匠和泥土，这个泥土来说你这陶匠凭什么把我捏成这样呢，就这个意思。这亚述的自我意志膨胀就到了这个程度，他反客为主，还想指挥起上帝来了，还想去凌驾的上帝之上了，那么他的咒诅就来了啊！整个的这个以西结书也好，以赛亚书也好，对各国的君王都有过一个形容，都说过他们曾经在伊甸园中怎么如何做事，对埃及王也是这样说的，推罗王也是这样说的，意思都是说在某种意义上吧，其实他们都被上帝使用过，但是当他一旦被使用，一旦他的财富增加，力量增加，国土的面积增加，他就不知道他是谁了哈，不可一世，反过来就开始攻击上帝，那么就会迅速的被抛弃，迅速的被惩罚。所以这最后的结果非常的凄凉，这打仗的事情总是对于这个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损失都是很惨重的。亚述的这个里边提到的说鞭声响亮，车轮轰轰，马蹄踢跳，车辆奔腾，马兵争先，刀剑发光，哎，这个跟大诗人杜甫写的兵车行好像是吧，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啊，这个是打仗出征，当时大唐帝国很强的呀，不是说他是被人打了，可是你可以看到仍然在说这些阎阳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哇，很多都说这个到那儿去打仗去，这个又到了东北的边境，到了西北的边境，到了哪儿到了哪儿，来回的打，给人民带来的损失是何等的惨重，这还是战胜国呢，你更别说战败国，对吧。最后的结果你看杜甫说的是什么呢，最后的几节啊，信之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生啾啾。一样的啊，道理是一样的，那红先知所写的这经文在说到亚述的时候那一种的痛苦伤害，不光是被他灭的过各国和国民，是他自己的国民也是这个惨状啊！你以为最后就在这水火之灾当中 灭亡了。我们上次说过他是被洪水冲没，进入之后人就开始放火啊。以赛亚书也是这样说的，预言过亚述王的肥壮人变为瘦弱，荣华之下必有火着起，如同焚烧一般。以色列的光必如火，圣者必如火焰，一日之内将亚述王的荆棘吉利焚烧尽尽，都说的是烧啊。那红也是在这样说啊，你们要枯干的碎节让全然烧灭。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将你的车辆焚烧成烟。所以呢，水先淹，火再烧，水火之灾当中尼尼微就消灭了，宣赫一时的大城就这样灭没了。仅仅200年后，有一个希腊人色诺芬写的长征记，他途中还真经过了这个尼尼微，说他们到达了底格里斯河，这里有一座荒凉的大城名叫拉利萨，其实就是圣经说的尼尼微组成它的四座城里边的卡拉，是古时马代人居住的地方。他们进军一战六帕拉桑，到了一个大城堡，荒芜残破，这个叫米斯波拉，这就是尼尼微，一度曾为马代人居住。墙基是贝壳磨石所造，宽高各50英尺，街上造个砖墙50英尺高100英尺，墙周沿六帕拉桑。后人200年后看到的已经是一座荒城，但是如此的高大，这怎么就灭了呢？难以想象。2000年后，这是1800几年的尼尼微城那个遗址啊，现在为了搞旅游业，据说当地还起了个小镇，好稍微繁华一点啊。整体上2000年后会变什么样呢？西班牙书专门说这件事，耶和华伸手攻击北方，毁灭亚述，使尼尼微荒凉又干旱如旷野，群畜就是各类的走兽卧在其中，鹈鹕和箭猪要宿在柱顶，窗户内有鸣叫的声音，门槛都被毁坏，香柏木已经露出，完全的变成了荒凉。宣赫一时，却抵不过岁月，抵不过历史。有一个英国的大诗人叫拜伦，他写过一首诗叫《希拿基利的到来》。希拿基利是谁？还记得吗？西西家的时代那个王是吧？这个诗写的希拿基利是在约拿预言的尼尼微之后的大概70年，又是在纳洪的预言之前的一些年间。拜伦的这首诗里边说，亚述王来了，像突袭羊群的一只狼，他的大军闪着紫色金色的光，毛旗的闪烁像是海上的星星。但是突然很突兀的来了一句，第四节，当加利利的蓝色波涛在夜里翻腾。加利利的蓝色波涛说的就是加利利海，耶稣打鱼的那地方是吧，彼得他们打鱼的地方，耶稣曾经在这船上遇到过风暴的地方。好端端来这么一句啊，最后的结果，这首诗的结尾说，这异教的武力没有等到交锋，已在上帝的一撇下像血似的消融。哎，这里面有神学的，这里有神学的，就是说它会跟加利利有关系。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诗当中，尼尼微很正确的跟各个他联系在了一起。如果你不知道尼尼微有多恶，其实你就不会知道各个他有多善。你不知道人的罪孽有多大，你就会将耶稣那无价的白白的恩典视作没有价值，你将无价以为是没有价值，是因为你不知道你的罪恶是应该让人下在地狱里的。所以尼尼微的核心的问题是他在因利称义，他在因自己的力量来证明自己的正义合法性，因自己的能力，也因自己的财力，各种的武力，总之是因利来称义的。凡是这样想要用力量来称霸的，古往今来有太多了。无论从这个阿卡德到亚述，到巴比伦，到波斯，到马其顿，到罗马，到穆罕默德的阿拉伯的帝国，到后来的蒙古，到纳粹，到苏联，谁还今天还在呢？是吧？这些帝国怎么就都消失了呢？靠力量是维系不住的啊！因利称义，恰恰是在跟因信称义 做一种意识形态之战。所以亚述总自称为狮子，然而一狮更比一狮强。实际上巴比伦的象征也是长翅膀的狮子啊，他们都喜欢以狮子来自夸。可是我们需要知道，巴比伦长翅膀的狮子它都会飞是吧，它都会三地的攻击，那果然就是比这亚述好像地面上行走的狮子更厉害。可是如果是这样的狮子胜过他，以暴胜暴，以恶胜恶，只不过说明你后来这个更恶而已，对吧？纳粹这么彪悍，希特勒这么的厉害，都能被你苏联干掉，你就知道苏联有多么的强暴，就这个道理。可是真正能够胜过了亚述的狮子的是犹大的狮子。以赛亚书也是这样预言的，10章27节和11章1节是挨着的啊。10章27节就说，那日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他的轭必离开你的颈项，那轭也必因肥壮的缘故撑断。为什么呢？因为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聪明的灵，谋略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最后还特别提到说，到了那一个日子，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都要牵引他们，豹子和山羊羔都同卧。这个狮子又非常的勇猛，杀掠敌人，又非常的温柔，甚至是小孩子甚至羔羊都可以拿在一起玩耍，让人难以想象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从耶西来发一条，这不是大卫的父亲吗，是吧？那么他生的这一条这一本又是什么呢？甚至有人去做了一个谐音梗，说这个从耶西的本发的这个枝条，说枝条的那个字那个拼写就跟拿撒勒是比较接近的啊。当然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这里指向的是未来的一位耶稣基督，他的到来。只有这一位王才是各个他的狮王，各个他的狮王，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这个狮子。这就是我们在看纳尼亚传奇的时候，很明显你知道，当那个狮王阿斯兰被捆在这个祭坛上要被杀，也真的被杀了以后，你就知道这就在象征着各个他的，是不是象征着主耶稣所做的这些事儿。所以呢，只有这样的一位狮王才能够胜过那种亚述巴比伦式的以力称义的狮子。福音就是有这样的能力的啊，福音就是有这样的能力的。各个他的这个本意本来是一个头盖骨啊，他是去的那个地方也有的翻译成叫独楼地，其实用中文的语境来说那叫乱葬岗，是吧？是这么个地方，非常恐怖，没有人愿意去的，但是他却成了一个赐下生命的福音诞生的地方。那个明明是一个象征死亡的地方，埋葬死人的地方，却成了生命永留的地方。明明是一个最羞辱的十字架，却成了个荣耀的标记。所以说这种反合性就是这样存在的。约拿叫和平歌，传递的是审判的信息，他自己也想审判。纳洪说安慰者，他确实给尼尼微带来了灭亡的预兆。福音也是一个好消息，但你这个好消息它分谁，它对谁来说是好消息呢？福音其实是个悖论的，似非而是，似是而非。它的核心在说一位君王，可是这个君王又是一位仆人。他说的是一头狮子，可这个狮子又是一个被献祭的羔羊。他是一个人，同时他又是上帝。所以福音就是这样的，看起来很矛盾，但是他又很严密。他很缝合，他又很撕裂。他是祝福，他又是咒诅。为什么呢？因为福音会拯救那些承认自己没救了的罪人，但是却会定罪那些认为自己没有罪的好人，这就叫福音。所以说福音可不是个福音单张，福音不是你去 用20分钟给人快速的讲一遍的那一篇小作文，那个信息。福音也不仅仅就是福音书，福音是整本圣经，圣经里的每一卷书都有福音，拿红书当然也一样。在这两卷书中，福音的反合性恰恰就表现为这一种的名称、使命和结果的反差。所以福音本来就是会制造差异的，制造争议的，它就是这样的，有个强烈的悖论感的信息。福音从来就不是与世无争、温情脉脉的，福音从来不是一种让所有人都会满意的正能量，一种很治愈的东西，不是。反合性是什么意思？就是反差感很强，矛盾又统一。比如说，就说蔬菜的话，白菜就没有什么反差性、反合性，因为大家对白菜的定义都差不多，好吃吗？也没有人会视白菜如命，是吧？你是大白兔是怎么的，是吧？没有人那么好吃白菜。你说它多么难吃吗？也谈不上多么难吃，大不了炒一炒，腌吧腌吧，醋溜一下，是吧？它制造不了争议，对不对？但是香菜就会制造争议，是吗？喜欢的呢，那他顿顿都要加，什么都要加，咖啡里都要搞，是不是？那不喜欢的不行，必须挑走，加一点这味儿闻不了了，是不是？所以香菜的反差就很大，福音就更像香菜，它不像白菜，你明白吗？白菜人人家都得冬储菜，都得存，腌个咸菜，腌个酸菜都可以，香菜就不是，只要提香菜，马上撸个短袖的人群分两伙去干一仗，对吧？哎，福音就是这样的，它就是会让人分成了两种，香的认为它无比的香，臭的认为它无比的臭。哎，福音就这样，保罗就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者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对我们来说，福音当然是香的，可是保罗说，在这等人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那等人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事谁能当得起？同样的，这个福音对待那里要审判、要灭亡、要定罪的人是死的香气，是吧？是毒气，他会死，可对于我们那是香气，会祝福我们，就是如此。所以各个他传来的信息就是说，对于恶人来说，福音就是他们死的咒诅，对选民来说就是活的祝福。就像以前在一个1953年肯尼亚有一个部族动乱，当地的一个牧师幸免遇难之后写了一本书，他在书中记载了一个细节。当时呢，有一天早晨，这些人手拿着枪冲了进来，拿枪对准他的脑门，这个牧师就立刻想起来早晨他们家庭的祈祷会的时候读的经文是箴言书的18章，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你发现这个经文的意思常常在很多地方都有，比如那红书1章7节也是这个意思吧，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是不是跟箴言书18章一样啊？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于是那些这个牧师呢，就立刻的就高喊耶稣坚固台，那个人一开枪子弹打歪了。去年有一个台湾的电影，那个人说你这邪教分子，我要是连续的卡壳几次我就放过你，结果卡壳了几次他还是去杀，是吧？可是这个人杀这个牧师的时候，他连开了4枪，都是他在说耶稣坚固台，这个枪就打歪了啊，枪就打偏了。所以这位牧师后来说，这些是神迹，但也是苦难和残暴的故事，穿透这一切的是基督徒兄弟们安详友善的光辉，他们在发生灾难时最先到场，在受苦时显出勇气，但仍然以温柔连续对待别人的伤痛。所以他参加另外一个聚会，那个领袖就说，我们不害怕，我们的生命在神手中，就是要死我们也只是去与神同死，与神同在，这让主耶稣对我们来说显得真实。还有一个人说，当他们晚上要从你的家里把你拉出来，要你发誓否认主的时候， 那就是你要证明耶稣基督是你的一切，还是说对你一点也不算什么的时候。所以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这样，它不是很狭隘的几句话，特别不是说福音的意思并不是神爱你，神要救你，你信了就上天堂，真的不只是这个意思。为什么你需要被救呢？是吧？为什么你没有爱呢？你得先搞清楚这件事儿，才需要知道那么神的爱意味着什么，神救你的意思又是什么。如果不是要让你借着信上天堂，那你本来该在哪里的？这才是福音的一个完整的信息。如果只说一半的福音，那就不再是福音了，也会消解了福音的全备性。我们总说全备的福音就是同时在讲神的烈怒和他的慈爱，平衡的说他的恩典和他的公正，不可以偏颇。而人呢，当然就是会或左或右的。不可偏颇的意思是你总是一个常常凶巴巴的喊打喊杀的，见了人就给人喊你下地狱这种，你要多讲恩典和慈爱。但是你太过于对别人，尤其对自己，老说神是无限赦免的，会原谅我，会包容我，会放过我，你要想一想地狱的火是真实的。这就是那福音应该有的平衡性。就像博尔赫斯的一个小说里说，最后的结尾他说，荣耀归于不朽的神，他手里握着无限宽恕和无限惩罚的两把钥匙。你不要以为上帝的手里只有一把钥匙，只是给你慈爱的，他还有惩罚，还有刑罚的。所以尼尼微和各个他之争并不是因为你因着尼尼微灭亡就结束了。尼尼微的精神继承者们，刚才我们看到那本书《消失的帝国》永远都在，过去在，现在也有，将来还会有。尼尼微对各个他这样的一个征战一直会持续下去。尼尼微曾经得到过恩典，约拿的时期，但终究毁灭了。以色列曾经被毁灭，但终究又得救了，是吧？十字架本来是恐怖的符号，却成为了救赎的标记。各个他是个不祥之地，但成了万福泉源。尼尼微和巴别都无非是为了杀害毁坏，而弥赛亚和福音却是为了要向人证明，强权不等于公理，软弱不等于无能，福音要使选民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所以那些不归向各个他的，一定就归向尼尼微。在前几年那个 IS 还在的时候，他们还专门在尼尼微把教堂、十字架等这些标记去除掉，得意洋洋的还拍了视频，发了照片，在世界网络上向网络世界的人们炫耀。今天这个人，伊斯兰国这个 IS 在哪里呢？一样不在了，是吧？一样不在了。所以这就是尼尼微和各个他之争，这就是福音和这魔鬼仇敌之争。上帝终将得胜，这是我们所信靠的，并不是因为一时有了软弱，有了征战，甚至有了毁灭，我们都将浴火重生。这就是那红书的信息。让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就求你使我们真正明白你手中的两把钥匙，使我们明白你自己的福音是如何的，是如何我们所盼望的，做了那活的香气使我们活。主啊，我们也曾经闻到这福音的香气，却痛不欲生，却几乎要死。主啊，是因为我们的罪跟这福音如果混合在一起，就会成为毒药，会将我们自己来毒杀。但是唯有上帝，你的灵，你的血遮盖涂抹我们，这福音的香气才叫我们活。主，我们求你能够来使我们如同这先知所警告的一样，我们不再仰望虚无的偶像，我们不再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能力、自己那可怜的有限的力量、财力、身份。主啊，使我们的一切的保障都唯独在乎你，我们在那患难的日子奔入到你的里边便得安稳。主啊，愿你以此为我们个人真实的盼望，使我们真实的信靠你这位磐石，你这位各个他的救主。主啊，求你起来做我们每一日的主，做我们个人 我们灵魂的锚，我们真正的安稳和保障。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